第十五讲，基督人与神之间的中保。信息为保罗 Pastor Paul Vigiano， 根据录音整理翻译王兆峰。2003年10月5日，五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六，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是必证明出来。七，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提前2冒号5杠7。回顾，上个礼拜天我们讨论了约的神学中关于一，历史的目的是为了神的荣耀；二，此荣耀中最耀眼的是基督的十字架；三，神立约或赐应许为建立和保护教会，以使他的恩典普及到全人类。此教会就是万族中那些蒙神所赐在基督里称义的信心，创12章1至3节。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基督教世界观中最根本的概念，神通过基督十字架的救赎荣耀他自己的名。这就是人类历史的全部所在，也是一幅简洁清晰而又丝丝入扣的图案。它正确而全面地解释了我们所知道所看见的一切。然而人的本性就是做他想做的，而不是做他应该做的。因为唯有当神那超然之能赐给人信心时，人才能回到正常的理智来接受从前他故意压制抵挡的。罗1章18节。牧师到底应该讲什么？今天早上我们要通过更好地认识那位中保来进一步了解那荣耀的恩典之约。不过还是让我们先来谈一谈教会里那些看上去闪闪发光但实际上却拦阻妨碍我们深刻认识基督这位中保的东西。我本人就可以为此做见证。就在准备这篇讲稿的时候，我突然间感到自己应该讲一些其他的事。这是牧师们常常会遇到的试探，当你讲到强调神学上的重要概念时，就会有一众对不起会众的内疚感，好像忽略了他们的需要。事实上，后者是一种舍本取表的做法。牧师在40多分钟的讲道时间里，到底应该讲些什么？有时候，我会想要讲一些所谓联系实际生活的东西，就如眼下应该讲一点政治。我们到底是投阿诺·毁斯瓦辛格一票呢？还是投汤姆一票？或者怎样教育子女？或者如何处理好与人的关系等等。这些当然都是基督徒生活中的重要事情。或许牧师应当讲我们该如何祷告、禁食、静默或读经。圣经难道没有要求我们如此行并结出果子来吗？再或许应该讲传福音。改革宗教会在这点上岂不是死气沉沉吗？有些无宗派的福音教会，他们聚会的人甚至比我们整个教会系统的会员总数都多，不是吗？你们已经有多久没有邀请邻居到教会里来了？你与邻居的关系到底处得怎么样？能不能邀请他们来教会？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当然应该是基督徒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假如你没有尽到这些责任，那么你就应该受到应有的批评、谴责。与此同时，在所有的使徒信经、信仰告白和系统神学里，却很难找到对这些方面的强调，也很少看到关于这些事的论述。我认为这有两个原因。一，在这些事上没有什么引起争论异议的东西，无论是摩门教还是耶和华见证人，无论是罗马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还是抗罗宗基督教，在这些外在的事上都没有多大争议。大家都同意我们应该祷告，应该尽到公民的义务，应该有好行为，应该与人为善等等。哪怕是很少有或甚至根本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也都会同意其中的许多东西。二，圣经中虽然也提到这些事，但却没有特别强调他们。圣经里没有一卷书是专门关于祷告、禁食或婚姻关系的， 这些常常是附带提到的。比方说，你们应该不住地祷告这句话是在书信的结尾部分。论到婚姻，则是用来论证更大的事，以弗所书五章等等。近前，有一点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这些事虽然没有被作为专题列入信经或信仰告白，然而那些信经告白的作者们却都是出色的丈夫、妻子、父亲、母亲、商人、政治家等等，他们都以祷告、好行为、传福音而著名，其中也不乏烈士、殉道者。也就是说，他们虽然没有把这些事写进信仰告白、系统神学里去，却将这些事付诸于自己的实践，融入自己的生活。我记得刚进一所神学院学习时，每个学生的必读物之一是著名神学家瓦费德写的关于敬虔生活小册子，激励大家应当全力以赴去实行。那么，什么才能使基督徒产生真正的敬虔？我认为，一生追求、默想、领会关于神的更深的事，才是产生真正敬虔的催化剂。这是使徒保罗所一再重复的主题。二，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三，所积蓄的一切智慧之时，都在他里面藏住。四，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西二章二至四节。十七，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十八，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十九，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得住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弗三章十七至十九节。这就是保罗的祷告。他所盼望的是叫我们能够知道、懂得、理解关于神、关于基督的知识。对于一个妻子来说，读几本如何成为一名好妻子的书远远不及她真正理解丈夫牺牲的爱、无私的爱所产生的作用。这种理解会更深刻地激发她做一名敬虔的好妻子。这当然是个比喻而已。上面所说的那些责任和好行为的却很好，也很有益处，但是对神丰富恩典的理解更加重要。离开了这生命攸关的知识，我们的行为就会变得冷淡，也会感到疲劳。你们做妻子的，是愿意自己的丈夫去读神学院，有爱心呢？还是愿意他们进入至圣所，而目睹基督的宝血浇在神的施恩座前呢？当然，我这里用的是预表性的描述，但我们很快就会读到一段圣经是论述这点的。所以说，假如牧师真想要激起他的教会对神的真诚热爱，就没有什么比他宣讲神那牺牲的恩典之约的本质与深度更重要了。今天早上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主题，启示性的信仰。神立了约，要将人从他们自己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中拯救出来，这是一个约，这个约必须要有一位中保。上次我们已经学过，这位中保就是那位应许要有的子孙，主耶稣。有人可能被试探，认为学习讨论约是多此一举，是无意义的繁文缛节。其实已经有人在这磨批评我了，他们说，为牧师啊，你为什么要讲这圣所呀、约啊、天上的是什么的，你就讲点实际的东西吧，我们每天都要过日子啊。我们要问的是，对于人类来说，还有什么是比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罪，认识到我们在地上有限的日子更有广泛意义呢？还有什么比讲述战胜我们的这两个敌人的方法更为实际、更为重要呢？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回答两个问题。一，什么是中保？二，恩典之约所需要的应该是什么样的中保？换句话说，有没有哪一位圣徒或先知可以来承担耶稣所完成的中保？让我们再来读一遍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至七节。五，因为只有一位神， 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六，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是必证明出来。七，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提前二章五至七节，这里我们读到神直接命令保罗宣讲中保耶稣基督。要回答什么是中保，这个问题很容易，中保就是合约双方的中间人，有时我们也把中保称为调解人、代理人或谈判代表。有时候中保仅仅是代表一方说话，比如摩西代表神向以色列民说话，申五章五节。人们需要中保是因为中保善于谈判。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通过中间人进行房屋、汽车、贷款、保险等等经济活动，因为大家相信中间人的专业知识可以帮助他们不致吃亏，而我们自己没有那重谈判中介的能力。有时候中介人被赋予全权，代表当事人签约。一般来说，当事人对这样的中介事先都已经认可相信，当合同双方产生争执时，中介可以起到调解的作用。国家之间的停战和平条约也是由全权代表谈判之后所产生的，这些合约都必须是双方认同的，他们往往是以领土或经济赔偿作为条件。最大的冲突，任何人只要稍微知道一点关于神的属性和人的本性，就一定会认识到这两者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谁能够来调和呢？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神是美善圣洁的，太十九章十七节，是一切被造之物的创造者和拥有者，创一章诗五十章十节。人是有罪的、污秽的，人还抢夺了主人的地位，把本属于神的东西据为己有，罗三章十至十八节。人的被约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连他们咒诅神的那张嘴、那点心思都是属神的。就好像强盗冲进你家里来，还大言不惭地宣告说一切本来就属于他。正如马太福音大约二十一章三十三至四十一节主耶稣的比喻一样，他们不但否认主人的存在，还杀害了主人差派去揭露他们过犯的先知。有谁能在无限美善、圣洁、公义的一方与邪恶、可咒诅的一方之间进行调和呢？那美善、圣洁的一方不会说，我假装没看见就行了，因为他也是公义的。除了死罪、极刑之外，中间人还能替被约的一方拿出什么来做补偿呢？中保就是基督。或许我们已经点到了基督作为中保的地位。赫志这样教导说，圣经中对基督作为中保的地位要比任何一种中保的要求都高。他不仅仅是为了调和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他更是全权地、有效地完成了人与神和好所必须的一切要求。基督作为中保，不是一个谈判破裂、空手而归的代表，他所代表的双方都得到了完全的满足。使徒保罗解释说，十九，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罗五章十九节，亚当违约给人类带来的诅咒被基督这位中保成功的补救了过来。所以谁是你可以信靠的中保，能使你与你的创造者之间和好？答案很明确了，基督作为中保的本质。威敏斯特信仰告白大要理问答教导说，恩典之约的唯一中保是基督耶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与父神同等，却在时候满足了的时候成为人，并且从那时起就一直是神也是人，一个人身上同时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本性，直到永永远远。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引述大量的文献来证明基督那不可否认的神性与人性，我的目的是要来表明 为要使人与神之间真正的调解和好，中保所必须具有的条件。基督是神这一点看上去是无可争议的。你不相信这一点，那就是异端了。但是为什么说基督是神呢？你会回答说，圣经就是这么教导的。可是圣经教导的是多着呢。我们为什么单单把这件事看得如此重要呢？为什么这点是基督教信仰真伪的试金石呢？基督的谦卑。一般说来，很少有人对基督的谦卑有争议。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历史上有过一个叫耶稣的人。可是恩典之约的中保为什么一定要是人？为什么永生神的儿子不一下子就在天上救了我们大家呢？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大要理问答是怎么说的。对中保的要求，首先他必须是人，那样他可以用与我们一样的身份来顺服律法，来受难，以与我们一样的性情来为我们代祷，体会我们的软弱，好叫我们被接纳为儿子，放胆的来到施恩座前的安慰。来二章十六节加四章四节，来二章十四节七章二十四至二十五节，四章十五节加四章五节，来四章十六节。这些话当然是要理问答，不是圣经，但你们可以从圣经上知道，这些话几乎就是直接引用圣经写的。简言之，我们需要一个人在谈判桌上代表我们人类。我们闯了大祸了，我们需要有人代表我们。可是前面已经说过，除了罪以外，我们什么都付不出来。我们需要的是一位得胜者，就像大卫击杀那个非利士人，把胜利赐给以色列军队一样。当耶稣代表人类做调解时，他没有为我们的清白找借口、推责任，他的证据就是他自己的顺服。十四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十五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十六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来二章十四至十六节，耶稣没有替天使死，他所代替的违约一方是人类，唯有一个人可以付上此代价。因此保罗在加拉太书大于四章四至五节里教导说，四极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吾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的这儿子的名分。加四章四至五节，基督的神性。重申一下，我的目的不是要列举大量经文来证明历史上的正统教会都相信耶稣是神，我所做的不过是让我们看到这一观念的必然性。让我再来引一下大要理问答的有关教导。人神之间的中保必须是神，他才可能在神无限的愤怒之下，在死的权势之下，维持他的人性不致灭亡，从而使他的受苦顺服代祷产生果效，才能满足神的公义，才能以他的爱救赎特定的一群人，赐给他们圣灵，战胜他们一切的仇敌，使他们永远得救。哪一个人能够与神并坐在谈判桌上为你求情呢？你会不会去相信那些被自己的自以为是冲昏了头，以为他们可以站立得住的可悲的狂人？你会不会去相信一位先知或精神领袖，连他们自己都将在勇士的门前被大火吞噬？记不记得但以理书中那些抬住但以理他们三个青年人往火窑去时被火烧死的大力士们？还是你所信靠的中保是一位一生都完全顺服都讨父神喜悦的人？太三章十七节，他既是人又是神，死了但又能承受神的无限愤怒的中保。彼得在传讲他的时候说，二十四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二十五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 叫我不至于摇动。26，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图二章24-26节。作为恩典之约中人的代表，耶稣体会我们的软弱。来四章15节，他和法蒂代表了他的众弟兄。作为恩典之约中神的代表，耶稣具有无限的能力承担人所无法承担的神的无限愤怒，他并且赐给了人所不能赐给的得胜与永远的救恩。这就是我们的中介，我们的代表，我们的中保基督所完成的。恩典之约的中保有能力战胜死亡。主耶稣宣告说，实系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18，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约十章17-18节。这位中保是以他自己的牺牲来做调解的。久违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助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十，原来那位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来二章9-10节。正是基督那洗净良心的宝血，叫我们每个主日领圣餐时纪念这一切。正是基督的调解，以他自己的死为我们赢的，是我们蒙受那救赎的应许。先是在伊甸园里宣布，创三章15节，以后又对亚伯拉罕宣告，创12章1-3节，然后一直贯穿于整本圣经的继承永恒产业的应许。假如我被允许从约的角度来大胆复述圣经里被引用最多的那句经文的话，那就是16，神如此的爱世人，以至于他立了约，差了他自己的儿子来履行此约的公义要求，来拯救世人。参约三章16节。神如此行，既保持了他自己公义的特征，又将他无限的怜悯赐予世人。我们把这称为福音，称为好消息。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啊，您差了自己的儿子，为我们提供了无人可以提供的。永生神的儿子竟成为肉身，他放下永生神唯一儿子的荣耀，住在我们中间，叫人的眼睛看见他，叫人的手触摸到他。然而人的邪恶竟将他送上十字架，他的手脚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神啊，这桩滔天的罪恶也是出于您的计划，是为了您的荣耀，为了我们灵魂的得救。父啊，愿我们绝不相信任何低于神的中介和代表。父啊，愿我们不去相信各样的灵，不去相信那些不过是人的教导。愿我们将我们的信靠独独放在神人耶稣基督身上。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义者基督的名求，阿们。
全身世人坚固保障，世人将来希望，世人据说地狱风暴，世人永久家乡，在主国做隐蔽之下，圣徒难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
Yeah.